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特别是我们的同学们，跟着恩惠二人组一起进入这个课程的第四十课。
这个第四十课呢，是属于第十单元里头的一个学习的部分啊。第十单元呢，完整来说啊，我们学习呢又成为门徒，
是的，
门徒就是单元的主题。
嗯，
那我们先后用了之前的三讲哈、来介绍、来学习神的门生。小的基督仰望耶稣，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另一个阶段呢，就是成为门徒的人、他的生命可以怎样流露门徒的素质呢、就谈到呢一个别人都可以见到、可以感受得到的一种的影响，就是做光做盐。我们学习的就是当中光盐作用。
好，那就欢迎大家呢接着呢就跟着呢李崇文老师跟文慧啊一起来看看呢、我们如何做光又如何成为盐。
第四十课，光盐作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谢谢我们的周彩云老师为我们读出了第四十课光盐作用的主题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甚至呢文慧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要求。
什么要求呢？
把它背下来
哦。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好，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你是背出来的吗？
我是看着
看着读的。一个只是呢让听众朋友对经文加深印象。
对、
如果要继续加深的话呢，多读几遍，
对，
读到你可以把它背出来为止哈。
是，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呢了解这个经文的含义，多去思考，很自然的这个经文就会印在我们的心板上。那说到这个光和盐呢，文慧就想到了两个故事。
文慧阿姨故事时间。
小朋友们跟着我一起来听故事啊。那么话说呢，第一个故事讲到盐啊、就是有个国王，他就把他三个宝贝女儿、三位千金叫到跟前，就说呢，爸爸呢想要送你们礼物，好了，你们可以开口向爸爸要礼物。这个大公主就向爸爸要什么呢？她要这个国家财库里头的金银财宝。
哇，这个很，
我有钱了、对了，好棒啊。那老二呢，这个二公主就说，哎，爸爸，我想要呢这个国家里头最富裕的那块封地。
哇，要地啊，今天的这个地啊，起房子啊等等都是价值连城。
对啊，大地主来了。好了，轮到最小的女儿老三了，三公主就想了想，我要什么呢？我要呢咱们国家的特产。
什么呢？
其他的国家都没有的，就咱们国家的特产也不多，就是盐。
这个公主是不是年纪太小啊？入世未深。
对呀、
竟然要盐，不要财宝，不要土地。
哎，崇文老师的想法就是，当时在场的那些大臣、还有呢，这个大公主跟二公主所想的，这个三公主到底想什么呢？哎，过了一阵子，大公主跟二公主都后悔了。
为什么？
我就算有再多的钱，我买不到盐，我吃的东西一点味道都没有。没意思啊。
除了味道呢，还有人体基本上也要摄取盐分里头的。
对呀，
一定的养分的。
对呀。好了，再过一阵子呢，二公主也想了，哎呀，我有个很丰裕的地，出产那么多的农作物有什么用呢？没有盐，这些农作物很快它就烂掉了。
嗯，
没办法做一些防腐、
存不久。
对，存不久。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终于知道这个老妖三公主、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嗯，谢谢文慧哈、第一个故事，听众朋友不要去盲抢盐啊，盐虽然珍贵啊，但不要盲抢。
对，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盐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调味，对吧？大公主，你再多的钱买了再贵的食材，没有盐调不了味，吃了没什么意思。第二个呢，盐的作用是什么？防腐。你有很多的出产，但是没有办法让它保持新鲜，做不了这个防腐作用，那没有盐做不了，那么再多的出产也没用。
其实马太福音刚才我们听过的经文的内容呢，都是再一次的强调基督徒要成为盐，产生一些作用，就是刚才也说了防腐，
对，
还有调味的两种的作用。
是
提到这个防腐呢，那我们就要知道世界上人生里呢的确有很多呢败坏的事情，不良的风气。那么基督徒在地上呢，就是要活出一种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对，
去抵挡这些的歪风，这些呢偏离神的人心里头的心思意念啊。
对，
所以这个防腐的作用呢，就是在这方面呢必须显露出来，
对，
影响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挽回这个世界呢一些的问题哈。
对，我看过呢韩国一部电影啊，不晓得崇老师有没有看过，叫《熔炉》。这个男主角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们呢不一定能够改变世界，但是我们不能够让世界改
变
我们。对了，那所以呢基督徒呢也应该就是呢不能让这个世界改变我们，因为我们是盐，所以反而我们应该呢去改变这个世界，或者在这个世界当中要起着这个防腐作用。好像刚才崇老师说的，诶，其实呢大家知不知道在旧约里头那个素祭，那所献的这个供物呢是要用盐来调配的。
其实当中呢就是要表达一种圣洁的，
对，
防腐的那种的含义在当中。
对，那说到调味呢，这个就有意思了，咱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怎么调味啊？我们把爱分享出去，这是一种调味吧。在冷漠的当中基督徒分享耶稣的爱，我觉得这是一种调味啊。
对，这种调味呢就好像是调和着人际的那个关系。
对，
因为圣经也说我们都要成为呢使人和睦的人。当我们使人和睦的时候呢，就调和了这个关系，把它呢成为一种和谐。另外呢就是那个味道呢是让人感觉出来的。那我们知道盐调味之后，那个味道呢很好，吃的时候呢也很有感觉。
是，
那么基督徒身处在一些人群人际关系里头，我们是不是令人感觉到哇，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有一种味道不同的带来呢好的感觉的那种的影响力呢？
对，这个让我想起呢这个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是不一样的。那话说呢，在耶稣时代当中啊，这个中东有一种石头盐，有没有见过呢？石头盐，那么煮汤的时候呢就将这个石头盐呢放到汤里头，
里面的盐分就会释放出来。
对了，但是你要知道嘛，煮着煮着这个石头越来越光滑了，就代表它盐分越来越少了，最后呢
只剩石头。
对了，
还可以放汤吗？
不可以了，那这个石头就没用了。同样这个就是说呢，如果盐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现在这个盐还有没有味道呢？还能不能起着这样的一个防腐调味的作用呢？
要保持着这个盐的味道呢，我们就必须要保持着跟神的关系。
对，
否则很快这些味道没了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呢也没有了那份应有的影响力。
对，好，那现在文慧呢要讲光 第二个故事了。对，这个第二个故事呢，也是跟国王还有三个女儿有关系的。
又是女儿，你可也是王子吗？改一改三个儿子，
我看的好像都是跟女儿有关系的啊，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另外一个国王了，
都是生女孩的。
对，哎，他又生了三个宝贝千金了，把三个女儿叫上来，那我要给你们呢一份大大的礼物，又是要给礼物，不过呢。这一次呢，你们要先经过一个考核，经过一个测试，考验。那最后决定呢，谁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测试呢？我就将这份大礼给他。这个测试就是现在呢，这里有一间空屋子，谁能够呢用最快的方法，那最便宜的方式啊，就是性价比最高，能够呢把这间屋子呢整个填满
啊，填满里面的空间。
对了啊，这个真的是一个智力题，对不对啊？脑筋要好好的震荡一下。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三位公主想了想，好，大女儿就用了一个方法，什么呢？她用了棉花。
棉花
又轻，然后又能够蓬松，然后呢价钱也不高，
不高。
对了，很快就充满了这间屋子，棒吧？不错啊，
很棒。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二公主就想一想，哈，我想到了，
稻
草，
哎，
也是很快，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嘛。好了，三女儿，这个好点子都给大女儿，
更便宜、更快速的方法。
对呀、有什么比棉花、稻草更便宜的呢？只见三女儿拿出了一根小小的蜡烛，摆在屋子的中间，一点，整个光照亮了整间屋子。
他大概是在晚上进行这件事情，
白天也可以吗？
白天没有那么明显，晚上的时候那个小小的蜡烛就单是那点光啊，整个的房子呢都会看到这些光明。
对，那最后当然就是这个小公主、三公主
最聪明了，
对，最聪明了，赢得了国王的这一份大礼。那礼物是什么就不说了，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光的威力啊，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又回到圣经这个光呢也是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成为世界的光。但我们知道我们本身的原本的生命呢都是在黑暗里的，
对，
因为我们都是活在这个罪中。所以如果说我们成为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真光。在这个地上呢，耶稣基督就是真光。
对，
我们跟这个光的源头连上了，有关系了，得到改变了，然后呢我们过去从黑暗里头的生命走出来了，活在光明的国度里头了，然后我们才有机会，才有可能呢让生命呢也分享出来自神的光明。
对，有人这样比喻嘛，我们就像电灯泡，对不对？那你现在已经连上了电源，也就是耶稣基督，你本身就可以发光了。那问题就是呢，在于刚才崇文老师提醒我们的，我们是否已经呢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紧紧连结呢？其实这也有一个背景啊，这个耶路撒冷呢它是一座山上的城，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你那个光呢要摆在看得到的地方。刚才崇文老师也回应我的故事嘛，是不是在晚上？那个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光的作用就更大了。那我们就要记住，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头，这个现今的世界败坏，因此呢基督徒的光是更重要，而且能够更明显。其实呢讲到呢做光做盐，它呢就是指向作为一个跟随神的门徒，我们应该是一个有用的人。
所以呢这个光真的要想想你是把它藏在这个床下呢那藏起来之后就你发的什么光都发不出来其实只是隐藏了的东西，还是拿它放在灯台上点亮一家的人呢所以作为光呢，你的光应该照在人前。
对，
刚才也提了，作为盐呢，你不能让呢盐失了味，
对，
否则呢被扔掉所以我们都要更多的思考，做门徒的活出光盐的作用，也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
圣灵，求开启我的耳朵和眼睛，让我更深地认识我的救主，使我能活出主耶稣。 乘船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难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主不转离。
文慧今天呢，在课程里头呢，好像是专门的讲故事的。
嗯，
那这个故事是故事，我们也要有一点真实的个案嘛，对不对？
生活的见证。
对了，所以呢，现在呢，我又来分享呢，辽宁任姊妹她的真实见证了。
啊，又是女的。今天连啊、光啊、故事啊、见证啊，都是姊妹啊，都是女的。
嗯、是，所以呢，请弟兄包括崇文老师多多包容啊，海量海量。好，辽宁的任姊妹呢，她这样说：我以前呢，在工作上有一些误区。首先呢，不明白任何工作呢是神的呼召，总以为呢只有在教会里工作才是服侍神，才有价值，而感叹啊自己在世上的工作真是无意义啊，所以呢工作上呢不积极也不努力，消极的干着，有的时候甚至呢还想辞职不干到教会里做，但是又苦于生计，所以工作很是无奈啊，一直是被动的干着，很是苦恼与悲观，就盼望着退休。不过呢，也不知道工作呢是神的恩赐，劳动是何等的光荣。所以呢，当工作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就悲观消极啊，抱怨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不幸选择这一份不适合我的工作呢？因而在工作中叹息劳苦，很是无奈。
嗯，听过了任姊妹的分享之后呢，她说是过去的一个误区。
对，
那么感恩的就是呢，任姊妹呢分辨出来了，
是
这是误区，这是不对的。
嗯，
看来呢已经有了新的领悟哈。
是
知道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啊，其实无论在任何的岗位角色上，都可以呢产生那个信仰的影响力。我们今天说的要成为光成为盐，不是单单说呢是在教会的侍奉岗位或者特定的某一些的位置去发光发盐，而是呢鼓励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呢，在你身处的任何的环境承担的任何的工种责任岗位，都能够呢活出光盐的作用，这个呢才是耶稣给他的门徒的一个的要求和一个吩咐。
是，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呢有所为的人，
对
吧？哈，那我们看到呢有一份的资料呢，我们很想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呢什么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呢，可以用五句话来作为一个归纳总结，也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的劝勉，一起的分享。第一个就是出世而入世。哇，我们可以参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了。
对
啊，文慧还不懂得背的那段，只会读不能背。
我跟大家一起努力啊，尝试把它背下来啊。其实呢，是有努力过要背这一节经文的，这两节的经文，出世而入世。我想的就是我们要有出世的心态，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属于、
不要效法世界吗？
对了，但是我们要入世的生活态度，就像我们的人姊妹，就是你每一天还是要生活嘛，你还是要去工作嘛，
要做人。
对，你要做人，你要工作，那么怎么样在这个工作当中有那种积极的态度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呢去学习的。
跟世界的关系我们不去效法，但我们活在世界的现实当中，
对，
就要做好我们的那个位置哈。
嗯，
第二种的有所为的基督徒人生观的正确的心态哈，就是知足而感恩。
嗯，
这个可以参考呢腓立比书第四章里头经文有这样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一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想呢，就是这一种啊，凡事能够谢恩的，在任何环境呢，都懂得靠主去面对的， 那无论怎样，外头怎样的改变啊，遭遇怎样的事情呢，你都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态去继续去面对，活出你的信仰。
对，有人说呢，怎么样才能够有喜乐有平安呢？就是知足，
对，
然后接着感恩。那么第三种呢，啊，有所为的一个人生态度，就是分享与担当。那么这个是特别提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我们可以呢参考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12章26节，保罗这样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嗯，继续下去呢，还有第四种啊，这个人生观呢，就是顺服而自由的。顺服耶稣，凡事听吩咐，怎么会自由呢？但原来基督徒真正的自由乃是按照神的话去活，那你生命呢，就是哈最大的自由，而不是受这个世界的标准而束缚哈。那关于顺服而自由呢，啊，特别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10章里头呢，就有一些很具体的生活上的吩咐。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而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对
啊，这样呢，就是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一些的规范。顺服，但顺服当中，因为我们呢不再犯罪哈，所以就拥有那份呢彻底完全的自由了。
对，我想呢，这个是大家都很容易体会的，特别我们活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头，有很多的框架。那如果我们心中呢有主的道，有主的话在我们里头，我们呢其实就不受于这些框架的捆绑，那么真正的自由。好，最后一个第五个呢，一个有所为的基督徒门徒是怎么样呢？他是短暂而永恒。哎，这个太抽象了。我们可以呢参考什么经文呢？大家呢真的要好好多想一想。哥林多后书5章1节，彼得前书1章17节，我们听听圣经的话说呢，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地上的东西呢一定是短暂的。所以这不是我们的价值，不是我们的目标，而天上的才是永恒的。所以今天我们过的基督徒的生活呢，所做的所产生发挥的影响呢，就是为将来预备哈我们在天国里头的一种参与。
对，这个就提醒我们不要轻忽你今天所过的每一天，不要呢轻忽呢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因为你都是在为将来永恒的打地基。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就分享到光盐作用，不要忘记了你是光，你是盐。那么真的光和盐，那其实呢很多的作用，其中一个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呢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不但是有照明，而且我们要做那个防腐剂。
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这个人工的制品呢，很多的食物为了保存它的这个可以使用的期限哈，都会加入留液适量的这个防腐的一些的安排，适量啊，不要过分了，过分了就另一个问题哈。所以产生了让它能够更长时间的防腐，
对
啊，保鲜。那我们也想想，是不是因为我们存在的时候啊，我们身边的人那个生活呢，都会少了一些腐败的
对
啊一些的影响。
另
外可以令生命呢保持一个一定的新鲜的程度呢，多去想这些，也求神啊使用我们的生命。
对，这个让我想到防腐加保鲜。这个就是基督徒呢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
主耶和华是我帮助，主耶和华是我力量，他慈爱双手常引导我，使我行在他公义的路上。主耶和华是我帮助，主 耶和华是我力量，他慈爱双手常引我前行，使我行在他公义的路上。我要赞美他，赞美他，一切荣耀归于他。我要赞美他，赞美他，永永远远赞美他。他是我帮助，主耶和华是我力量，他慈爱双手常引导我，使我行在他公义的路上。主耶和华是我帮助，主耶和华是我力量，他慈爱双手常引我前行，使我行在他公义的路上。我要赞美他，一切荣耀归于他。我要赞美他，赞美他，永永远远赞美他。我要赞美他，赞美他，
非常的开心，因为呢，在第四十课呢，仍然呢是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小伙伴啊，听到他的声音，崇恩老师跟文慧呢心就定下来了，因为他一定呢很有预备，准备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就是山东的劝慰子。
两位老师好，弟兄姊妹平安。
你好，
你好。那另外呢，就是呢，我们的小伙伴呢，一直在我们当中很愿意呢，在这段时间里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陕西的朱姊妹。你好，
文慧老师好，李同文老师好，小伟子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嗯，平安。
啊，听到这样的声音呢，已经令人呢精神为之一振啊。
对，
那往下的时间呢，我们就好好来分享我们信仰上对不同课题操练的一些体会心得了。
嗯，刚才呢，文慧就说呢，挺忙的朱姊妹啊，因为我知道朱姊妹在教会有侍奉嘛，
嗯，
那么也是妈妈哈，那么也是丈母娘哈，还要照顾孙女是吧？是挺忙的，所以呢，你怎么样在这些不同的角色当中，这么忙碌充实的生活当中呢，做主的门徒发光，然后还要做盐呢？
我说啊，做基督的门徒，我们的观念就是出世而入世，
嗯，
信主以后为主得着人。我们虽然毕生救赎，我们出了这个世界，我们是重生的人，但是我们还要入世。这是我们的生活，再就是我们入世而出世是为了荣耀神，做盐做光。第一个就是说在家里面做盐，
嗯，
做光，因为我们家里这也是个大家族吧，我三个孩子都成家了，我要面对着就是他们 不同的好几个家庭，怎么用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真的对我是很大的挑战。
嗯，
我感谢主，他让我在神里面是个有贪心的人，我真的对那个八俘虏我爱得不得了。感谢主，这也成了我为人处事的一个大的原则。因为我二姑娘和她婆婆还有她女婿结婚以后，就是从结婚的当天起开始就吵吵闹闹，一直到最后把家里全部砸完了。
嗯，
砸完了以后他又叫我把他接回来。后来就在这一年嘛，神带领着一路有很多的恩典，我没有去纠察他们谁错谁对，一直到后来我们姑娘坐月子的时候我去了，那个时候就要和亲家母面对面，我当时我说神啊，我真就不知道不信的人他们的想法都是千奇百怪的，
嗯，
但求你让我做个世人和睦的人，让我能够柔和谦卑的对待每一个人。我的祷告都是很短就去了，但去了我仔细的观察一下，我那个亲家母很勤快，做事啥都非常好。
嗯，
我感觉到他们这是沟通上的问题。后来我就把问题给他挑开了，我说我的姑娘脾气不好，但是心底很善良，对你儿子都是不错的。他说我也知道，但是我说你包容一下。我在后来再就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拿圣经的话，现在我还都一直给他发两天他的节目。感谢主，这亲家母这现在家里好得很，真的好得很，全部都和睦了。感谢主啊。但是我每次问题的时候我从来不说这问题你怪谁不怪谁，家里没有爱谁都是有问题的人，有爱啥都不是问题。
是哇，我听到你呢在跟亲家母这个分享的过程真的是很有智慧啊。
嗯，
对，
这个调味调得很好。
对，
调和了。
现在这个家呢真的因为你而调味了，去做盐做光。
主是主的恩典，一直我和亲家母，人家都说两亲家母绝对都是亲家母打架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我和亲家母待了一个月，就是他们家的小姑子就说，妈，你跟我阿姨就像相见恨晚一样，你那每天晚上你聊啥呢，都是到半夜一点多才睡觉。我抓住机会我就跟他分享电台的节目。
嗯嗯，
因为以后没机会了。
嗯，好棒哦，都不知道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啊被宣传的机会。好，这是朱姊妹非常好非常真实的一个见证啊。劝慰子你呢？
我记得前几课朱姊妹给自己打过一个分数是30分。
嗯，
听过她刚才的这一个处理家庭事务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分数最起码最少得80分以上了。
对，同意
同意。
就是说反观我自己呢，就是一方面我接触的人是比较少的，能影响身边的人的机会也不多。像前几年有几位同学他们遇到不开心的事呢，心里苦闷的时候也愿意和我说说，我除了倾听，其实有时候我也指出他们哪些地方做的不对。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接触的时间呢越来越少了，我也反思自己，可能就是因为我指出他们的错造成的，因为这个价值观确实不一样了。可是我既然是属于主耶稣的，我就有责任为他来发光。
嗯，
虽然说我这个光不大，有的时候我也反思自己，我是属于那种300瓦的大灯泡呢，还是像萤火虫那样发一点点的微弱的荧光。其实我也做不了很大的事情，就是说能够多少的为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哪怕都是荧光聚在一块儿，也能够发出一个很大的亮光来。
是，
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在这个黑暗掌权的时代，要为主来发光做盐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像我没有在那个工作职场上待过，也接触过很多的弟兄姊妹告诉过我他们的那种工作环境，同事呢大部分都是不信主的，我就认为他们在那种环境当中工作是更加的不容易。他们也问过我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做，其实呢大道理啊都懂，我给弟兄姊妹说出来，自己呢都感觉到像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具体到事物能够保持着自己心中的那份纯正已经是很不错了。
嗯，
我就在想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我就应该努力的守住这个本位。
嗯，
用神的光除去我内里边的黑暗，用神的话语做盐来让自己免于腐烂。 保持住在基督里头的那个特质，就是说不同流合污。可能是我在网络上服侍了很多年，有点习惯，我也愿意呢用言语扶助软弱的，安慰啊，鼓励他们。但是我发现生活跟网上它是不一样的。
对，
像我们小区有个业主群，在群里头是500人，大家在网上交流啊、聊天沟通都挺自然，啊，也就是说很显得很亲切。可是进入到小区，
嗯，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哦，
大家见面谁也不认识谁，很多时候各忙各的，连招呼也不打。碰面了，顶多有的时候就是问句你好，点点头，这样就过去了。所以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出主耶稣基督来，这一个真的是一是需要神来赐给极大的智慧，再一个还得是需要操练的。
对。劝慰子这样说呢，我就想到哈，现在因为网络的发达，
是
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呢有两个世界的，一个是虚拟的世界，
嗯，
在网上啊，你怎样表达，嗯，有些呢在网上呢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变了一个好人，
对对对，
或者相反的他会变了一个坏人啊，
嗯，
但现实生活呢又是另外一个模样。那我想我们的光和盐呢，在虚拟的网络的世界上固然要真诚，但更重要的就是在现实世界里头那种的接触，去发挥这些的作用，这些的影响哈。
嗯，始终如一吧。我刚才呢在听劝慰子说的，我就觉得始终如一，网上如何，那么线下生活也如何。
嗯，
那还有就是呢，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成为这个360度的那个电灯的，但是呢，我们就算是小小的烛光啊，也是可以发光的。我其实刚才比较注意就是劝慰子讲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做盐啊，防腐，有时候要做光照出黑暗。那对朋友讲的一些不是重话，但是只是提醒，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一个爱的叮咛，不一定他们受用的。
嗯，
真的。那这个是我们要预备好的，可能要付的代价之一。做光做盐其实是也要付代价的，真的。
好，谢谢劝慰子，也谢谢朱姊妹你的参与。
是，谢谢两位非常非常真实的分享，谢谢你们。
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嗯，
再见。
再见。再见。
做主门徒，你有多少分光？调味度如何呢？请分享你在社区中为主做的见证。
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我们的学习小伙伴，就是劝慰子以及呢朱姊妹他们真实的一个分享，他们的挣扎，他们的经历啊。您呢，我们也很想听听大家的心得或者说经历吧。
欢迎听众朋友哈，可以透过呢节目的电邮地址哈跟我们联系互动。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跟你的汉语拼音。hr2友汉语拼音.net。
嗯，那今天是第四十课啊，应该下一个星期就进入新的单元了吧。
对，第十一个单元啊，就在我们面前呢，
嗯，
很有呢阶段性的成就感。
是，
又完成了一个单元啊。前面呢第十一单元的主题呢就是基督的十字架。
嗯，这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基督的十字架。
那么四十一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基督十字架单元之中的第一讲，他的大能。
嗯，请大家好好的预备心，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风暴雨路途黑云相助，有主
心修灵落我从不怕不痛苦，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帮扶。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引领，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与狂风暴雨路途黑暗相助。有主亲手引领，我从不怕不痛苦，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帮扶。跟着步履，他必领我安然奔跑。